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9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伴我走过20年政法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4日。历史走过了不同寻常的21年，天体大穷在新旧更替中更新。我和很多大法弟子一样，在大法历经了21年的迫害中，不断地走向成熟，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与师尊同在，主师正法，救度众生。我深深地感到自己身上的使命是多么神圣，我是一个多么幸运的生命。第一部分，被法使我走过磨难。一，2001年下半年，我被绑架。那时的我得法不久，还不了解大法的伟大和殊胜，更不懂得怎么修，怕心很重的。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每天在看守所的枯燥生活，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不久，就调到了一个有4名大法弟子的牢房。因为我得法时间短，还不懂得精进，也从来没背过师父的宝书和经文，牢房中的4名同修都不同程度的能背诵师父的法，而我连论语都不会，很是汗颜。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开始背法。在坐板休息或是放风的时候，我就让同修一句一句地教我。号里的牢头已经被关押了2年多，他苦于看守所的寂寞，让我教他英语。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经常教他英语，也教他练功，背师父的红吟。他最喜欢背诵的一首诗是《游日月潭》：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牢头帮我弄来笔和纸，同修帮我先写下论语，我每天抓紧一切时间背法。慢慢的，我把同修们会背的经文一篇不落的也都写下背下来了。每遇到番号，牢头就帮我把经文藏好，他也利用出去打水的机会去别的牢房弄新经文给我，这为我背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陆续背诵了真修、悟、拜师、坚定、大法坚不可摧、什么是功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路、为何不得见、博大、法正人间欲等30多篇经文和红吟全部诗篇。在看守所，每天晚上有2个小时站班时间，我就利用这2个小时练功。开始的时候警察还管管，我就是正念坚持，后来也就不管了。赶上号里哪个人身体不舒服，我就替人家站班。练完功我就背法，在背法中时间悄悄地从我的身边溜走。神奇的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困。我每天不停地背法发正念，只觉得脑袋都被空了，心中只有法，什么常人念都想不起来，正念越来越强。后来我绝食12天被取保释放，这一次我在看守所待了100天。二，2003年初，我第3次被绑架，我又绝食反迫害，警察送我到医院抢救，那里只有2个女牢。昏迷中，我被人抬进牢房，不知过了多久，恍恍惚惚中，我听到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守在我的身边。我慢慢睁开眼睛，一个大眼睛的、面目和善秀雅的女孩，拿来一个勺子，盛着一点水， 小声说：“同修，少喝一点吧。”由于多日被迫害折磨，我骨瘦如柴，一听到同修两个字，我再也忍不住，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滑落。我喝了几口，示意他拿来纸笔，我要把师父的新经文下沉告诉他。几天后，我得知那位同修姐妹已经在这里被关押了2年左右，她每天照顾我，我们互相鼓励，我精神稍微好一点就给她背法。记得有一天黄昏时分，牢房里进来一名外地同修，他说是临时停留，明天就被送回本地看守所。我问他会不会师父的经文，他说不会。我说我帮你写。我的头背就倚靠在衣服做的枕头包上。在看守所，所有的衣物都包在一件衣服里，夜里做枕头用。我倚歪着身体，心里背一句写一句。神奇的是，我虚弱的身体一点不觉得累，我一夜未眠，一直支撑着写到凌晨6点发正念前，把我会背的经文一篇不落的全部写完交给同修。不一会儿，外地同修就带着经文上路了。在邪恶的迫害中，在监管医院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我和同修心中有法，很乐观。一次，我和同修背完法，同修帮我洗了头脚，同修告诉我：“姐，《登归途》这首歌很好听哦。”听同修说，唱第 9遍的时候，佛道神就下来听。我说：“是真的吗？”同修说：“是真的。”我躺在板铺上，同修坐在我身边，我们一遍一遍地唱，一边数着遍数。唱完第 9遍的时候，牢房里的一个常人，他有严重的心衰，同修常照顾他，他的天目是开的。他兴奋地告诉我们，在牢房的棚顶上看到什么样的佛道神听我们唱歌，我们都很兴奋，也很感动。我在医院半年左右的时间，又被送到当地的省女子监狱迫害。三，省女子监狱的红色恐怖使得每个人都感到很窒息，那里就是人间活地狱，大法弟子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被迫害，被用酷刑折磨。刚刚入监，我身体非常虚弱，好像一阵风就足以把我吹倒，但我每天都坚持背法。我知道师父的法就是修炼人的一切，只有心中有法，才不会迷茫。为了达到一定的转化率，狱警使出邪招，对我和同修残酷迫害。我们的承受能力已到达极限，恶警用尽各种手段折磨我和同修。后来，这些残忍的迫害事实在网上曝光。为了制止迫害，有一天，我打定主意，给监区警察写信，让他们停止迫害，同时正告他们，我绝不转化。信直接交到警察办公室。在我所在的监区，警察办公室是给大法弟子用刑的地方。我正告恶警们，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信仰无罪，你们是在犯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为了你们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必须停止迫害。我的信在监区警察中传看，我所在小队的警察暴跳如雷，对包夹我的2个包夹大喊大叫，却没动我一个指头。我的信对恶警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和同修无一人被用刑迫害。监区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长曾3次找我谈话，要给我减刑。我说：“你要我写背叛师父、背叛大法的东西吗？我不能写，我要和其他的大法弟子一起无罪释放。” 第三次，大队长和我谈话说，你别看我和你不说话，但我经常观察你，你和别的法轮功学员不一样，你和别的法轮功学员太不一样了，你和别的法轮功就是不一样。我怜惜你是个人才，不忍心看你在这里多待一天。这一期减刑，我们监区没有名额，我是特意为你争取到一个名额的，很费劲的。我说，你怎么这么麻烦？你要的东西我不能写，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怎么老找我？生气的把门一摔，我就走了。但是出监15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被提前释放了近半年的时间，很可能是这位大队长帮了我。当然，我心里更清楚，是慈悲的师父把我的难给拿掉了，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第二部分，被红银的体会。2001年，在看守所，我和同修靠回忆被红银，每回忆起一首，就工工整整抄写下来，直到我们背全72首诗。可是题目记不住啊！为了背全这72首诗，我做了一首小诗，把红银72首诗的题目编在这首小诗里。我利用这个办法每天背红银。2003年，我在邪恶监狱被迫害，同修陆续传给我连、断、争、还吧等，当时不知道是师父出的红银二，只知道是师父的法，就尽量的背。回家后，我知道师父的新书红银二出版，再后来师父出红银三，我就利用上下班的坐公交时间，天天背师父这3本诗集，熟练到差不多前2本书和红银三诗词部分10分钟左右就背完一遍。每天背红银，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时多日的心结或执着自己都没意识到，师父在红银大法破迷中的一句，悠悠万事过眼烟云，迷住常人心，让我悟到自己迷在常人中的执着了，悟到了就修去它。在邪恶的监狱时，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和很多同修在一个宽敞明亮的大教室里上课，学的内容是大法。大概是下课了，休息了，大家畅所欲言，每人手里一本书，应该是转法轮。可我的书和别人的不同，我的书除了每页都有诗，还有很多飞天啊、天女散花啊、神仙啊。梦中我问身边的同修，怎么我的书和你们的不一样啊？可谁也不回答我。直到有一天夜间发正念前背红银三歌词部分，我猛然间想起10多年前的这个梦，原来梦中我手里的书就是红银三。我在背红银四的时候，当我背到第3遍时，红银四月明中那句千古长歌送红银，我为之震撼了，心中有一种来自远古的悠远记忆，深深打动了我。我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描述我的感受，就是流泪。我流了好多次。一天下午，我外出讲真相，外面寒风凛冽，我在路上艰难行走，寻找有缘人三退。走着走着，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说话，你的天国迎新王。 选自红银寺几人醒。每走一段路，这个声音就在我耳边清晰听到，非常美妙。我知道一定是师父在鼓励弟子。我想不管怎么难，记不住，我一定要把所有的红银全部背会背熟。师父的红银五我刚刚背完一遍，我也要尽快背下来背熟。前些日子我重新拜读师父的著作《瑞士法会讲法》，读完《天体宇宙的结构》这一部分，我内心深处再一次体会到了创世主的宏大慈悲。随着读法，那浩瀚的天体犹如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心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升华和提高，对师父法理有了更深的领悟。是啊，什么是大法弟子？什么样的生命才能拥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慈悲的师父要打开我们远古的记忆，我们的真我究竟是谁来到这里？师父在红银五远古的誓约在召唤中说，我们从大穷深处走来，敞着慈悲的胸怀，带着嘱托，带着希望，下世把创世主等待。第三部分，被转法轮的体悟。2014年下半年，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开始被转法轮。第一遍被法，思想业和困魔的干扰特别大，背背停停，断断续续背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第二遍背比第一遍快了很多，背一多半了。我采取了教学生背英语单词用的循环记忆法，按日期及时巩固背过的法，有时一天竟然能背近30页。那时我的背法状态很好，每遇到什么事情，师父的法就打进我的脑海中，我的心像打开一扇窗，自己就知道如何做了。我深切感受到一个生命融于法中的美妙和快乐。2018年初夏，我和遭受病业磨难的同修形成了一个背法组。我们的具体做法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进度背诵，能背多少页就背多少页，一段接一段的背诵，这样每个人都没有压力，只有动力。一个人背诵的时候，其他人就看书对照，错一个字，这个句子重新背诵，每周一次。这种背法方式难度大，要求每段都很熟练，还要连起来背，但背得很扎实，能加深我们对法的理解和领悟。背法后，大家敞开心扉，交流心性的提高，对法理的体悟，向内找的心得体会。我和同修的心结很快就在交流中打开。随着背法越来越多，我逐渐学会了一点如何向内找修自己，知道了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人心未去。在修炼中，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态，永远把自己视为一个小学生。我找到自己当时表现出来有不同程度的妒忌心、显示心、虚荣心、名利心、欢喜心、指责别人的心、不修口、说话不慈悲等很多人心。刚开始背法的时候，和我背法的同修都比我年龄大，我内心就有一颗怕落后的心，觉得没面子，只顾赶进度，而忽略了背法的质量。我的进度始终保持第一，我找到了自己有强烈的妒忌心、名利心、虚荣心、爱面子心，背法不熟练就过去了。我找到了自己还有不敬师、不敬法的心， 明白了就休去它。我现在背法不再赶进度了，就是背一段，熟悉一段，把师父这段法文字表面的意义弄明白，一字不差背会了一段后，再重复背三到五遍、七到八遍，甚至三十遍，再接着背下一段，这样效果很好。每周背法，我和同修的心性境界在不断地升华着，由内而外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大家不约而同地更能在法上看问题了。看到同修的表现，我也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我还找到了自己有不同程度的不修口，背后说别人不足的党文化现象。三件事同时做，我给同修及时提供最新的真相册子和真相币，同修出去发放，也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后来，这个得了所谓癌症的同修，身体恢复了健康，人也慢慢开始胖起来，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们每个人也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我在2015年就办了退休，我是修炼人，生活够用就行了，我就不再工作了，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修炼上，弥补自己以前失去的大量时光。现在每周我有一个面对面学法组，除此每天除了大块时间背转法轮，我还背了精进要旨，也背红银中的任意一本。我珍惜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背法，坐公交也背，走路也背，做资料也背，做饭也背，收拾卫生也背。背累了，一边干家务，一边听些交流文章、传统文化、神传文化节目。我已经养成了随时背法的习惯。由于经常背法，有时我的脑子里除了三件事，什么不好的念头也没有。有时我的身体仿佛被一种无形的能量包围着，任何不好的念头都进不了我的空间场。这个空间场是纯净、殊胜、妙不可言。2020年中国新年以来，大陆突发中共武汉病毒，各地灾情险象环生，我和当地同修都不惜一切救人。现在我每周做的真相册子数量增加了一倍还多，我的背法数量不但没少，比以前更多更熟练了。本地封城封小区，同修联系困难，公交停运，马路上人车稀少，我一次性带上120份真相资料，挨个单元楼去发放，四个单元下来，浑身大汗淋漓，全部湿透。走到小区门口，那门岗像没看见一样，我径直进去发送真相资料。我多么希望多一个众生能够得救啊！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觉得在这个宇宙更新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的使命是多么的神圣，担子多么沉重。对于因为自己没修好而未能得救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感到自责与愧疚，我唯有努力再努力。师尊多次讲法，要我们学好法，多学法，唯有多学法才能不辱使命，更好地完成三件事。最后，以师父在《心经》文至台湾交流会中的一句法与同修共勉：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大法弟子谈背法实修救度众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6日。我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之前在修炼过程中，对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认识有限，知道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内在的动力主动积极的去做。自己状态好的时候，能够想到去给别人讲真相，但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把讲真相的事情放到后面了。后来我意识到这种状态是不对的，是没有理解透师父讲的法。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的，其实有个别学员一直把破除邪恶、讲清真相的事当作一件不情愿的事，好像是为师父在做什么，好像是在为大法额外的付出。被法实修，心生正念，我觉得还是要从学法开始，破除常人的思想观念，理解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过，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我现在不就是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吗？我就下决心要背下来师父的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背法的过程中也是同化法的过程，我渐渐地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明白了大法弟子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这是师父的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开示，师父早知道旧势力会这么干，所以师父才安排了大法弟子救众生。每当想到师父要对众生网开一面时，内心就感受到一种宏大的慈悲。这篇经文全部背下来之后，更是充满正念。我就想主动地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去唤醒世人，救度他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机会很快就来了。我们业务合作有次要聚会，大家聚会完之后，另一个朋友约我单独留下来说些事情。我一看这正好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就在和他交流时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当时我想，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怎么也要让他知道三退的事情。我刚刚很简单地说到现在应该退党，这才是在选择未来。他立刻接着说，他正想着要怎么才能退党呢。他觉得入党之后生活很不顺，而且和那些党性很强的党员相处时都感到一股阴气，觉得那些人都不正常。在工作上他也从体制内的单位跳了出来，所以想退党的想法更明确了。我想这真是师父的安排啊，在我刚有讲真相的行动时就鼓励我。我就和他讲了退党的意义，他很高兴地答应退了。在出租车上讲真相，疫情爆发之后，我更加意识到了救度世人的紧迫，这也是进一步给世人讲真相的契机。在出租车上给司机讲，从中共对疫情的隐瞒，讲到中共邪党的洗脑宣传，从历次运动到对大法的造谣和迫害，最后说到大法讲真善人，按照这个标准做人才是真正的好人。很多司机都能够认同，而且有不少司机说他们之前都遇到过好几次其他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送给他们真相卡片。我真是感到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连成一片，形成了整体。我甚至还遇到过一名司机说他们村的大法修炼人很多，他以前也练，身体非常好，后来迫于压力不练了，现在其他大法弟子去交流，他都帮大家送到交流的地方，等交流完他再把大家接回去。我就鼓励他继续学法修炼，能学到这么好的功法，身体感受也很明显，这缘分可是很难得啊。有一次坐出租车去公司开会，我计划在路上把会议要讨论的材料看完。一坐上车，我就觉得如果只是自己看材料，不给这个司机讲真相， 是一种畏思的表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每个生命每个人都不简单，背后都代表着宇宙庞大的生命群。一个人得度，他就代表着他背后的所有生命都将得度。因为在世上的人，今天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天上的王下世转生成了人。我想到这个司机可能也是众生的代表，在等待着真相，那就应该先和司机讲真相，材料一会儿再看，把众生要得救的事放在自己的事情之前，修出无私无我的慈悲。就这样和司机讲了半路，司机很高兴，我后面的会议准备也没有受到影响。加强正念，打开同事心结。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期，我们公司也采用了在家工作的方式，每天只有个别人在公司值班。我想这正好是我向公司同事讲真相的机会，于是我主动地找机会去公司，找到值班的同事一对一的交流。平时这样交流的机会不多，而在这个时期，大家都觉得很自然。这样结合当下疫情的现状，从中共对疫情的瞒报，媒体宣传的误导和欺骗，到中共历次运动对传统价值观的破坏，再到对大法的造谣迫害，基本每次都会交流一两个小时，希望同事都能了解到中共的邪恶，完成三退，同时认同真善人才是做好人的标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善念，都有求证的一面。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就是从正的一面、善的一面把人叫醒。虽然有的人不一定一次能讲明白同意三退，我就尽量鼓励他的正念，沿着他能接受的正的认识延伸到更高的道德标准，逐渐地破除错误观念，用他能接受的法理引导他内心觉醒。公司有一名年轻同事，之前可能受到中共邪党的宣传影响比较大，在日常言谈中表现出对中共政权的认同。看到这个情况，我就找机会和他一起吃饭，一下聊了三个多小时，和他讲了中共邪党在历次运动中对中国民众的迫害，以及对大法迫害的真相，但是还没有提到三退的话题。整个过程沟通得很不错，他觉得刷新了他的认知，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事，觉得很有收获。可是过一段时间，又听到他还在说和之前类似的言论，对中共邪党的认识还是不清楚。我开始向内找，明白自己在讲真相中要无所求，不要执着于结果，不能够看到他还不明白就心里气馁，产生挫败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我对照法找自己，发现这可能是自己上次讲的不够充分，而且是站在常人分享知识的基点上和他交流这些事情，而不是出自慈悲心。站在救人的基点上和他讲真相，这样背后的力量和内涵完全不一样。我意识到应该完全站在对众生慈悲的基点上讲真相。这样我又先后几次找机会和他进一步交流，每次两三个小时左右。交流中我谈到了我对中共邪党的认识，尤其是他在破坏人类价值观、迫害大法上的邪恶表现，从他能接受的程度开始逐步地揭露邪党的真面目。过程中他提出了很多他的思考和观点，有些思考是有正念的，而有些观念是宣传灌输的结果。听到这些，我很高兴他能说出真实的想法，没有用情和人心去反应，不去指责评价他，而是和他理性地分析这些想法的来源和对错。这样感觉整个交流的场都是开放的， 是在真诚的交流，他也在认真地听取为什么要三退的原因。我推荐他看《九评共产党》
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一次交流时，他就说了他看这两本书之后的感想。交流中我能够看到，他的很多观念其实都是旧势力和共产邪灵灌输的不好的东西。再和他一点一点地分析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我相信只要不断去讲真相，讲正的法理，那些不正的谎言和观念就越来越没有生存空间，人的表面也越来越明白。逐渐的，他认识到了中共邪党的罪恶，认识到应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认识到三退是人在做抉择，但是还是下不了决心三退。我说没关系，那就再好好想一想。在和其他同修交流这个情况后，大家悟到要形成整体，在讲真相上相互配合好，从不同角度不同场合去讲。后来另一个同修再去讲真相，这位同事很痛快地答应三退了。最后他说，来公司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件事情，我知道这是人明白一面的真实想法，也为这个生命得救感到高兴。在最近的讲真相过程中，感到邪恶因素的制约越来越少，众生在逐渐的觉醒。有的人正念很强，一谈到社会道德下滑，他就知道是中国社会缺乏信仰，能认识到中共对信仰的破坏。以前我讲真相都是站在第三人的角度上去讲，并没有说我自己是大法弟子。引导有缘人认识大法。随着讲真相的深入，我感到有些时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实法更有力量，对救度众生更有帮助。同时有不少人根基很好，接受能力很强，对于气功修炼有比较正面的认识，可能具备得法的基础。我觉得这就需要我进一步放下自我，放下人心，不要用人的安全观念障碍众生得法，让众生得法才是众生真正得救的希望。放下人心之后，讲真相时，我有时会用自己的例子，比如法轮功修炼祛病健身效果很好，我修炼之后就多年没有生过病吃过药。法轮功讲心性修炼，修炼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在工作在处事中是如何要求自己的，这样讲了之后，真是会遇到有缘人，一听说大法这么神奇，赶快问我哪还有书，他也要学一学。在救度世人中，真是感到越是修好自己，没有执着和人心的顾虑，越能够为别人着想，讲真相的效果越好，越是在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通过大法弟子的讲真相，众生在觉醒，正念在回归。希望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能够按照师父安排的唤醒世人，救度众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悟法理，突破几种人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美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日。我在修炼的路上风风雨雨走过了20多个年头，本文把自己在修炼中的一些变化，去掉几种人的观念的过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突破困倦。我是96年得法的，那时才20多岁，不是因为有病才走进修炼来的，而是不知不觉中很自然的就走进来了，当然也是缘分到了。看到师父的第一眼就感觉那么亲切，那么熟悉，好像以前就见过面。我父母都学大法，那时我家有播放器，所以很多人都来我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就负责播放， 也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大法。从得法到现在20多年了，我一片药也没吃过，几乎都是在心性上过关，在法理上去悟。我在家中最小，从小就没吃什么苦，养成了懒惰的习惯。在修炼的路上，这方面的关就过得很难。大多数同修都有过被困魔干扰的经历，我也是一样。特别是第二套功法改为一小时后，我为了能发上半夜12点的正念，就坚持看书到发完正念再睡觉。往往早上3点20分的晨练就起不来，听不到铃响，就是听到了也随手关掉了，过后自己都不知道。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怎么调整也总有起不来的时候，很是苦恼，就求师父点化，怎样才能突破这一关。一次在学法时，观念两个字突然打入头脑中，是自己的观念阻碍了自己。以前总有一个观念，就是人必须睡够8小时才能精力充沛。虽然知道修炼人和常人不一样，但还是认为最起码也要睡足5小时。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观念障碍住了自己，所以就总感觉困，起不来床。转变了观念后，真的就不一样了。发完半夜12点正念后，早上3点15正常起床，也不困，白天不睡觉也很精神。可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观念又上来了，就像坚持一段时间还行，时间长了能不困吗？结果第二天就没起来，心里懊丧得了不得。看了同修关于背法的交流，我就开始背法。背法真的就不一样了，看了无数遍的一句话，当背法时悟到的就不同了。比如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人从此精神起来了，2天不睡觉也不困。平时看时就一带而过了，只知表面的意思，并没有更深的体悟。背法就不一样了，当背到这一句时，一下子悟到自己以前的认识是观念造成的。修炼人和常人就是不一样，不是比常人强一些的问题，而是要完全改变人的观念，用神念去思考问题才行。既然有人能2天不睡觉也不困，那是那人的修炼状态，如果自己达到了那种状态，不也就不困了？观念转变了，真是立竿见影，只睡2-3个小时也不困了。转变了观念，我终于突破了困魔的干扰。二，突破负面思维。以前就有一种习惯，一遇到什么事，先想到最不好的情况。这种负面思维困扰了我很多年。虽然修炼后这种负面思维少了很多，但有时还会出现。特别是当有突发事情时，这种思想还会冒出来。通过大量学法、背法，认识到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人的观念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真正悟到了法理，在我这一层的体现，我就突破了它。当观念转变过来后，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心情也变得舒畅了，一切走向良性循环。三，突破懒惰心。自己生性懒惰，后来发现这也是自己的观念。上学时就很少晚上超过10点以后睡觉，由于学习挺好，有时上自习时也睡会儿，老师也不管，就养成爱睡懒觉的习惯。成家后，丈夫也像哄小孩似的宠着自己，什么活也不让我干，自己也惯自己。丈夫不在家时，有时碗攒一堆才刷碗，衣服也是攒一堆才洗，还给自己找个理由，说这样可以边干活边听交流文章或大法音乐，两不误。其实是给自己懒惰的心找借口。 修炼后，由于懒惰，近十年的时间都是只看书，功基本不练，后来才开始坚持练功。由于练功少，身体上的变化就小，虽然比一般同龄人显得年轻些，但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皱纹和白发。我知道是该改变懒惰习惯的时候了，可多年养成的习惯真的很难改变，一次次的失败。通过学法、背法，能认识到了懒惰也是魔性的体现。我们修炼是要去掉魔性，充实佛性的。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正法传，万魔拦，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我悟到，只要转变观念，不好的物质就会被灭掉。其实师父早已把法理讲给了我们，只是自己没有悟到那儿，法就不给显现出来。一旦悟到了法理，大法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观念一转，好像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这句话又有了更深的领悟。转变观念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就是以前自己观念不对，才有那么多不应该有的不好状态。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讲，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就按师父说的做，就听师父的安排，无所求而自得，一切结果就是最好的。个人所悟，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接连绑架的事再说说手机问题，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8日。这几天本地同修接连被绑架或骚扰，都是家人或亲戚或是与之用手机联系过的同修，看来本次那么多同修被绑架，可能都是与手机长期被邪恶监听导致的。他们之中有个别虽然比较注意，但无奈家中手机太多，有个别家人也执着手机不肯放手，什么微信等邪党的软件都有，有时候大家学法还放到身边，手机响了还去接听一下，告诉他该注意手机安全，但他还不以为然，还嫌别人说他。有的同修用的是苹果机，不可以卸电池，同修之间聊天也以没说什么敏感话为由，长期把电话带在身上，殊不知我们的暗语在邪恶那里根本就是明语了，长时间下来给邪恶钻了空子，迫害我们，教训惨痛啊。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训，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吸取正面教训呢？什么时候才不让师尊操心呢？现在还有同修在用其他一些软件所谓的匿名联系，发信息时不时还会蹦出几句暗语，这种方式应该也要注意了，这些软件谁也不敢保证它的安全性，因为现在邪党的技术无所不用其极，还是以站内信箱联系为主吧，去掉我们图方便怕麻烦的心，为自己为众生负责。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